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五章和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尼希米带领第三批回归的以色列渔民，目的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有了城墙的分别和保护，回归的渔民才能够在耶路撒冷城内生活、献祭、敬拜。他们不单单的到圣殿侍奉神、敬拜神，他们还把神的话语带到他们日常生活中。因此，耶路撒冷城得着建造，关系神的见证。这正是仇敌撒旦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在第四章，我们就看见仇敌激动了耶路撒冷城四围的外邦人，有撒玛利亚人从北边来，阿拉伯人从南边来，亚门人从东边来，亚斯路人从西边来。就在尼希米刚开始带领回归的渔民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他们进行了三波的攻击，想方设法的要阻拦，甚至于停止他们建造城墙的工作。但尼希米先向神祷告，寻求神的帮助。接着他带领回归的渔民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一边建造一边防备敌人的攻击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延长工作的时间，加速工作的进度，使这三波的攻击都落了空。仇敌撒旦就转变了攻击的方式。第五章我们就看到撒旦的攻击从外部转到内部，他们借着犹太社会贫富不均的情形，企图从里面分化，破坏他们的团结。贫富不均是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存在的问题。住在耶路撒冷地回归的渔民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，贫富不均的现象也存在犹太社会中。现在尼希米呼召大家专心来建造城墙，每一个犹太男丁都致力于修建城墙的工作，以至于贫穷的犹太家庭在生活上产生了难处，一些隐藏的问题就被暴露出来，并且放到台面上。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在神的容许之下被暴露出来，因为外面的建造本来就是为着里面的建造，而里面建造的第一步就是要发现问题，并且认识问题的本身，认识问题的本质，这样才能够基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五章一节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不好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。注意圣经这样的写法，特地把他们的妻子摆出来，因此这里的重点是他们的妻子。犹太的男丁忙着修建城墙，因此预备粮食让全家得以安保的责任通常都落在妻子的身上，而家中没有粮食了，妻子是第一个知道的。他们告诉他们的丈夫，在犹太的社会中产生了一些抱怨的声音，他们在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。尼希米来传达建造城墙的意向，并要大家专心建造城墙，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件。如果这个问题是因为建造城墙而发生的，他们应该埋怨尼希米。然而他们埋怨的是他们的弟兄犹太人，也就是说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已经长久存在于这些回归渔民的社会中，现在因为高强度的建造城墙工作，而这工作又不发薪水，以至于使穷苦的犹太家庭在生活上无以为继。也就是说，尼希米所发起建造城墙的工作，使这长久存在的问题被暴露在阳光下。哪些问题呢？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埋怨。第二节，有的说， 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。有一些家庭因为有许多儿女人口众多，家中根本没有余粮，男丁必须去工作才有钱买粮食，若是不能知心就没有粮食，全家都要挨饿。接着第三节，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，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情形就更可怜了，家中显然已经没有粮食了，因此他们把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房屋都去抵押才能够借钱买粮食。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是最悲惨的一般人，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，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，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，我们必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这些人本来他们是有田地有葡萄园的，在当时有这些不动产的都必须向王纳税，但是因为税负的不公平，至于他们交不起税，必须跟人借钱，而借钱就必须用田地和葡萄园做抵押，后来他们没有能力赎回，以至于这些不动产都已经归给别人了，结果生活上还是不够，他们不得不卖女儿给别人做婢女，而现在还是不够，必须要卖他们的儿女给别人做仆婢，这实在是一幅非常悲惨的图画，而他们的控诉更是直击人心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也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，我们也是犹太人，他们是回归的渔民，我们也是回归的渔民，而我们的女儿和他们的女儿也一样，为什么我们的儿女要成为别人的仆婢呢？在我们看尼希米他的反应之前，我们先回溯一下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，照着神的本意，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神是怎么安排他们来过生活的。我们先看生命记15章第4节到第5节，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。原来照着神本来的设计，神是应许在以色列人的社会中是没有穷人的，而现在他们有穷人了，很显然的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。我们知道世人都会有难处，也都会碰到意外，而当你不够的时候，为了维持生活你就会借贷，而借贷通常需要抵押品，你就会把你的田地房屋做抵押，当你无力偿还的时候，这些抵押品就归别人了。如果生活上还是不够用，下一步你只得把你的儿女卖给别人作为仆婢，为的是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。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一个社会都会发生。那为什么在神命定的以色列人当中不会有穷人呢？这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在生命记23章19节到20节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不能够向弟兄取利，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，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，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，只是借给你的弟兄不可取利。照着神的命定，以色列人必须彼此帮补，当有人有难的时候还向你借贷，你不能够向他收取利息，因为在以色列的社会中他秉承的是一个家的观念。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是一样，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家人，若是家人向你借贷，你还收取利息吗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若有人向你借贷又无力偿还， 到第七年你就要豁免，这在生命记十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，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原来所有的债务到了第七年就全部归零。或许你的第一个反应会说这不公平，但家不是一个讲公平的地方，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。这是神原初的设计，但是很显然的，在当时回归的犹太社会中并没有这样实行。第三点，到第七年豁免不只是债务，这也包括仆婢。在生命记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给你，你也照样要给他。因为神是一个慷慨的神，因此在神所命定的犹太社会中，每个人要一样的慷慨。每到第七年债务豁免了，做仆婢的得自由了。神这样的设计是不让债务累积，至于到后来完全无力偿还，而形成一个长久贫穷的阶级。很显然的，神这样的设计并没有在回归的原民中被执行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尼希米的反应。第六节第七节，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，我心里筹划，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。尼希米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非常的伤心，接着他就大发怒气。其实这个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时间还不久，然而接着与犹太人一同修建城墙，他有机会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，有官长，有贵胄，有商人，有平民，也有犹太社会最底层的佃役。他对整个犹太社会结构应该有一个大致上的认识。现在他听到有富人剥削穷人的情形，并且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必须把儿女卖了成为仆婢，他们才能够生活，这让他非常的生气。然而尼希米是一个老练的人，他很有智慧，不会因为怒气冲天而失去理智。他很快的在心中衡量了一下，他在心中筹划，整个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。因为建造城墙，他每天与犹太社会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，他多少知道了一些不同族群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因此在他心中，他很快的把责任厘定出来，问题一定是贵胄和官长。厘清责任问题之后，他还必须有道德的勇气直接指出问题的所在。尼希米一点都不含糊，他马上斥责贵胄和官长，并且点出他们的问题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照着摩西的律法，他们不应该向弟兄取利。然而事实上他们不只取利，还取了高利贷。我相信在他的斥责当中，一定与这些贵胄官长有言语上的往返，他也逐渐的知道事实的真相。于是他召聚大会攻击他们，俄版翻成攻击这个字可能有点过了，希伯来原文并没有攻击这个字，只是说他召开一个大会要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当然尼希米很清楚的把责任归到这些官长和贵胄的身上。在这大会上，他就对官长和贵胄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太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尼希米召开大会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因为他知道在犹太社会中 存在这些不公平的现象，会破坏他们的团结，使他们无法合一。而建造城墙需要每一个犹太人都尽心竭力地摆上他们那一份，如果大家不合一，不可能建造城墙的。因此他一定先要处理这个问题。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一步，就是公开的指责这些官长和贵胄的错误。尼希米的指责一点都不含糊，他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人的犹太人。他很清楚的把回归的渔民都看成是他的弟兄，弟兄有难不得不卖身为奴仆，有时候卖给外邦人，他们都会尽力的把他们赎回。而现在你们向弟兄收取高利，以至于逼着他们不得不卖身为仆，这就是你们卖了你们的弟兄，难道你还要我们把他们赎回来吗？尼希米讲的句句在理，以至于这些贵胄和官长都静默不语，无法可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教会的服事中有一些治理的责任，你一定知道在众人面前指责犯错误的圣徒，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。通常我知道的情形，他们都会先和这犯错的圣徒交通，并且带下很多的祷告，然后才会在公开的场合指出他们的错误，目的当然是尽和好的之事，让那些被他得罪的圣徒能够因此与得罪人的可以重新和好。然而更多的时候是把双方召集在一起，得罪人的愿意认罪，被得罪的愿意饶恕，目的当然是挽回弟兄。但是尼希米处理的事情影响深远，这牵扯到当时犹太社会的结构问题。官长贵胄他们有钱有势，他们没有顾到贫穷弟兄的需要，逼得他们不得不卖儿女为仆婢。因此尼希米必须公开召集大会，公开指出这个问题的错误，并且要他们当众同意，众人做见证，来弥补这个问题。对于尼希米的道德勇气，我们不得不佩服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但是教会生活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，帮助我们不做相怨，让这样的事情过去，也赐给我们恩典，能够很智慧地处理这些问题。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你花了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也都是我们亲爱的家人，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样在爱中彼此供应，相互扶持，也帮助我们对付从肉体来的贪婪自私，愿意在你的爱中过甜美的教会生活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